嗨，大家好，
我们是 Coffee Plus
播客。
我跟他说，我一定要去云南，我就是想做咖农。我说我的愿望非常简单，我就想看看咖啡树。
所以我听出来了，微胖这次最深的印象还是全红果这个事情。
全红果是一个很容易讲出来但很难实现的。
哎，这个很好，这就是来了产区你和咖农同吃同住才知道的刻板印象。就是
我觉得这趟旅程很多矛盾的感情都是因为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而不是只是说啊我们要做精品咖啡。
所以这是我这次觉得有点悲观的地方。
我妈妈如果在我开门回来的时候问我这趟行程怎么样，我可能会跟她讲我有第二个家了。
对，这个非常真实。
我有第二个家了，而且我的家人，我的新家人也很期待我回家。
然后我们因为三个队伍分数是相同的，但是微胖队伍的素材量是最高的，所以微胖队伍是我们这次获胜队伍。
这是2024年初，正值咖啡的新产季，云南精品咖啡社群 YCC 和 Bold Dream 共同策划了一场带云南咖啡回家的活动。我和其他咖啡人和爱好者们一起来到边境小城孟连县。开幕活动后，我便随主车队从这里出发，途经澜沧、西双版纳，再度拜访了沿途的咖啡庄园，最后到达普洱市。与此同时，其他的自由车队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咖啡农场，带着主办方为大家安排的任务，和咖农们一起生活劳作了几天，最后我们在普洱市会合。经历了几天的产地生活，大家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要说，所以在散场时我们录了这期节目，聊了聊在云南做咖啡的真实的关于生活和劳动的日常。我们也各自分享了一下这趟旅程带给我们的关于云南咖啡的感受和思考。在我面前的是两支最优秀的自由车队的代表，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微胖。那他坚持让我说明，这次自由车队的伙伴在咖啡农场其实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主办方布置的任务。其中呢，三支车队在活动中其实是拿到了
并列第一，
对，并列第一，只是我们就是上传的素材比较多，对，所以才就是侥幸的幸运的成为了所谓的第一名这样子。
还有一位呢，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微胖的老婆
Echo。
大家好，我是微胖的老婆 Echo，然后我也是一名咖啡的从业者，然后之前是在 CTI 做咖啡媒体的，然后后来也去了不同的咖啡品牌做市场。虽然当中有跳脱一段时间去做了精品巧克力，但是现在又回到咖啡这个行业。
除了这两位老朋友，现场还有一位妹妹在。
Hello Hello， 我是佩锦，对，我现在还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念大学，我现在大四了，很快就会毕业。两位都是从业者，但我是一名咖啡爱好者吧，但我很希望能成为一名从业者。然后呢，那我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都是咖啡店，但是其中一家呢是快销店，一家是精品咖啡店，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完全学生自营的咖啡创业项目，只不过这个创业项目是实践类的。从服务生到咖啡师到管理层再到店长，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决策、所有的店的运营都是学生来做的。那我也非常有幸的说，在两个店都是目前来讲的话都是担任技术顾问，也就是说培训咖啡师去做这样子一个，比方说像拉花呀，像选品呀，再比方说像新品研发呀，那这些都是我目前的一个工作内容和日常。对，
因为这场录制是在会展中心的现场，而当时展会正在散场，那开头的声音呢会有一点点杂音，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刚才说到刚认识的佩锦，其实聊起来才发现，原来早在一年前我们的命运就曾经因为云南咖啡交织在一起过。
去年的时候上海疫情刚刚解封，那个时候呢我通过一个好友的引荐知道了 YCC 有做那样子公路项目，但他们去年做的是一个车队的，然后他们有招志愿者。那我当时的时候正好我放假，然后我也很想成为一名咖啡义工， 我就去报名了，但是很不幸的是被刷掉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谁被选上了吗？
我不知道哎，
我只有一个志愿者，去年只有一个志愿者，然后就是我。
对，然后但我去年很执着或者很不死心吧，你知道吗？我去年被拒绝的时候，然后我跑到我们学校的咖啡店门口有一棵大树，我跑到那个大树下面痛哭痛哭了大概一个小时吧。然后我流泪的时候我崩溃，我在跟我妈打电话，我已经就是泣不成声，我跟她说我就是想去云南，因为当时疫情刚解封嘛，其实情绪也不是很稳定，我就跟她说我一定要去云南，我就是想做卡农，我说我的愿望非常简单，我就想看看咖啡树。她就去翻看，认真翻看了 YSCC 每一篇推送哦，然后她找到了阿奇的联系方式，然后她推给我了，她说你要不要去加一下这个活动的主办人，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被拒了。我就去加他，然后发了很多的小作文，然后他说非常抱歉，但是确实是有这方面原因。那我后面就通过其他的契机吧，通过其他的契机成为了一名咖啡义工，然后当时也是很珍惜这个机会，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1月14号的时候我开始当咖农，然后当了一个月的咖农，过年也是在孟连过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一次，所以我就坚定了说，哦，咖啡是我目前来讲和未来两三年来讲非常喜欢的东西。
去年的行程你也不会错过，因为我回来有做过一部片子，就是那个声音纪录片，叫云南咖啡深入其境，就是去年路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我们大部分我们看到的事情都在那部片子里面。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好过意不去，但是不是我的错了，是他们喊我来的。
丝滑小连招就 Q 上年的节目。
但是这块我要强调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是越挫越勇。其实去年我确实是因为非常不成熟，只是一个爱好者，我当时有投5次不同庄园的义工，被拒绝了4次， YSCC 不包括其中，其实是投了6次拒绝了5次，最后一次才被选上。所以我很珍惜这次机会，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才在孟连当地待了那么久，因为我觉得既然来了，我当时以为是一期一会，但没想到这次又被选上了。
那个就是说到今年了嘛，其实我跟几位，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这次活动的开幕式上，就是12月31号，我们在那个孟连的连斯达庄园的开幕式现场，然后你们领了任务卡，你们就各自被分配到你们去的那个庄园家里了嘛，然后我就跟着主车队出发了。然后我今天下午我们在闭幕式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一条路线走下来，我这里的体验是跟你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今天下午还问阿奇呢，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办今年这个带云南咖啡回家这个项目，我没有 get 到你们想要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路走下来就是没有特别的就找到我那种深入咖啡田里，就是深入咖农的那种生活里的感觉。他说你可以把期待放在自由车队上，然后他说自由车队是真的住到咖农家里和咖农同吃同住，他说很多东西就不是那种我来到这个庄园只2个小时就走了，而是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才能体会到一些事情。所以那你们被分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庄园，就是庄园主他们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家里面。
我们是因为有2辆车，所以我们是被分到了2个庄园，然后这2个庄园其实他们的规模不是很大啊，相较于一些其他已经有很完善设备的，而是更加偏向于他们还在做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处理呀，然后比较可能是从商业咖啡慢慢转成精品咖啡的一些过程当中，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实验性的一种处理法等等，就是2个庄园其实还蛮不同的，就是一个是在帕亮村的清亮咖啡，然后他们是一对夫妇是一个白大哥和白大嫂，然后我们是住在他们家的，他们家一共6口人，但是2个儿子都没有在从事咖啡这边的一个行业，一个是做海关，然后另外一个还在读书这样子。然后家里面主要的一些咖啡的处理啊等等都是白大哥白大嫂他们在做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整个云南产季最忙的时候，现在每天早上白天的时候都是在采摘，然后到了晚上大概9、10点的时候要去进行水洗然后脱壳这样子嘛，慢慢要忙到可能晚上1、2点，如果东西多的话。所以我们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就是在这种时候去，也不能说是打扰吧，就是在 有任务的情况下要到他们这边，然后他们也很客气，就很多事情他也不会说麻烦你去帮他做处理呀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一次是白大哥他是要运一车通好壳的咖啡上坡嘛，然后他是其实就是一下子太多了，他上坡有点困难，但是他已经试了很多次很多次，最后才就是拉下面子说你们几个小伙子可不可以帮我推一下，然后我们就去推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到了当地觉得就是他们真的是民风很淳朴的一家人，然后很热情很热情，然后我们能做的其实真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会尽量去帮忙，可能去翻晒一些咖啡啊，然后去采摘一些果子这样子。但是相对于他们的人工来说，我们其实整个的出的力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包括采摘的速度啊，然后可能爬坡的速度啊，就是这里的咖啡其实它种的非常的密，然后它的一个斜坡其实也是非常陡的，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没有从来没有什么爬坡经验的，对，就是他们就下去了，然后我们要可能要摸索着四肢这样，然后慢慢爬下去采摘。慢慢从商业转到精品的过程中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很多你要考虑到它实际的一些人工的支出啊，它的成本，就是有一些豆子不会说真的全红果真的就是愿意支付这样的一个价格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就是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天把他们的豆子烘了之后进行杯测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惊艳的，就是不像是我们可能以前喝到的一些云南，就他们的咖啡反而非常的干净，然后花香啊等等一些风味也是很好的。
哦，这一点我还是蛮想要感慨一下，或者说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的。就是我上一次去产区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2014年，当时呢是随着老东家星巴克的脚步到我们在苏门答腊的这样的一个整一个的产业链去拜访和参观和学习这个整一个的种植跟加工的这个流程的。那当时在苏门答腊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虽然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安排，对吧？毕竟公司也比较大，然后投入也比较多，然后整体的这个交通啊、住宿啊各方面的都给最好的，但可能在路上会有两个非常，我会说觉得非常致命的点或者非常难受的点，就是开的路都是很破烂、很陡峭，或者说很颠簸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很原始的路。然后呢，你的手机是永远没有信号的，即使你开在路上，即使你在酒店里或者说在庄园里这样子。但在我们云南孟连这边，或者说我相信就是云南大部分这种即使是边境的地方，我们的这个手机信号还有我们这个开车的这个路大部分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水泥路和满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去庄园本身并不困难，就是导航可以导我们进去，然后开车大部分80%的这个路况都是非常良好的，就是开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进去的一个体验，就是感觉到国家基建的这个基建狂魔是真切的感觉到基建狂魔是怎么个狂魔法，就是你在边境也是有非常良好的基础设施。
对的，
对
的，
是这样的。去年我在云南的山里开了20多天，这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基建狂魔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们都是住在喀农家里的是吗？对吗？
对，我们是，
我们是
我们不是。
虽然说现在云南的基建也很好，条件也很不错，但是要住在家里面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刚刚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些不方便？
还好，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一点是我跟微胖是夫妻，但是我们不能睡在一起。
为什么？
对，是一个
他们
的一
个
习
俗，就是外来客，就是外来客人男女不管是不是夫妻最好就不要睡一起，所以微胖是睡客厅，我是睡房间。
对，微胖的老婆空出来的这个床位其实
就是
可以，
就是瑜伽的，
就所以就同性是可以睡在一起的是吗？
对对
对，
女生跟女生，男生跟男生都没问题，但是男女就最好不要睡在一起。然后我们其实在白大哥家里有一点还蛮搞笑的是，就是这个家唯一能说稍微流利的普通话是白大嫂，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跟奶奶跟白大哥交流，所以第一天就像听力考试一样，就是我们很难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就大概猜他可能在说什么，他可能说的意思。然后 奶奶就很喜欢跟我们聊天唠嗑，然后大致我们基本上把奶奶家怎么找到儿媳妇呀，然后啊儿子是干嘛的呀，然后他身体怎么样呀，基本上都听了一遍。然后对于我来说比较有感触的可能是帮他们拍照这件事情，因为我是摄影师嘛，然后奶奶也有看到我拿相机，他会主动叫我帮他跟爷爷拍照。然后后来最后一天我们走的时候，他就就是白大嫂就是转达他的意思说想让我们分别帮他奶奶和爷爷拍一张半身照啊，然后我们一下子就 get 到是什么意思了，对，其实还蛮有点伤感的啦。然后我们帮他们拍了半身照，还帮他们四个人都拍了全家福，啊，所以就是一下子觉得这次旅程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就是他很信任你，然后愿意让你去帮他做一件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其实对，对，所以就是还蛮五味杂陈吧。就是对于这家人来说，他不止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卡农的人家，然后他们对我们也很好啊，然后就给我们真的每天宰新鲜的鸡，然后给我们盛饭，对，然后我还做了一次番茄炒蛋给他们吃，
厨艺交流，对，
对。
然后我有个朋友圈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不是把蛋一下子一点有一点煎糊了嘛？然后他说，人家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你还把人家蛋给弄糊了。嗯，
但在鸡蛋的这个层面，其实还可以，毕竟
他们的鸡很卫生
蛋，对，一天好像一天能够捡个二三十个。
嗯，
对，其实白大哥、白大嫂他们。对于周边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村民来看的话呢，还是生活水平已经还不错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他们家生活或者说过夜的话呢，整体的一个体验还有一个感受，其实跟就是去朋友家里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区别的，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夫妻一定要也要分开睡，这是蛮很新的一个体验。那我也没觉得说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就我们就入乡随俗。刚才也讲到就是关于拍照，刚才拍照的这个事情嘛，我还这个事情一定要强调的，我就开玩笑的说，这份信任可能是通过就是吃饭吃进来的。
怎么说？
他们全家人都很喜欢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一直给我们夹菜跟勺饭。就生怕我们有一丝的就是没吃饱的这种成分会出现，尤其是奶奶就是七十多岁了，她还会站起来给每个人就是勺饭，我们摁不住的，
对，
就是你摁不住的，阻止不了，
就是跟家里的奶奶一样，
再吃三碗饭，
对，就是我们从
不能走今天，
对，
我们从拒绝吃饭，理解吃饭，到最后成为了吃饭，我们都是干饭人。对，
就我们第一天的策略是，我们第一天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先每个人自己盛饭，就盛得很满，你知道吗？然后到后面两天，就是我们第一碗饭肯定是盛的最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奶奶还要给我们添两次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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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见过别人劝酒的，没见过这样子劝饭
的，真的，因为这边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之前就听阿吉讲过，之前他们去什么庄园啊，就是庄园主一定要留下来吃饭，而且一定要按只鸡，
真的，
那是要会给你杀只鸡，而且如果你不留。下来吃午饭的话他们会生气的，就是那种像他们联社的这些姐姐们，我们叫他们姐姐们，她其实都是庄园主，对，他们真
的
是对待这些城里来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像自己家的小孩一样。所以我今天听到很多大家自由车队的伙伴们在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说其实我们在云南咖啡回家，其实我们自己回家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云南，也不是第一次来孟连了。那去年的卡农之行的话，其实真的是主要在做农民。原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每天上班是要骑马的，
骑马上班，
真的是骑马哦。我的庄园主叫刘叔，刘叔和董叔。那刘叔就跟我说啊，那我们每天的工作是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我说那摩托车啊，或者是电瓶车啊，其实汽车啊，我都可以的。然后他给我了一副缰绳，不是乌托邦啊，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哦。他说你自己去套一匹马吧，然后哪匹马听你的话，说你可以骑着马去摘咖啡啊，或者去庄园的任何一个地方走都可以。就是当时庄园主其实是不愿意让我去骑他的马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乱骑，或者说我如果被马踢伤，他要负责任。我当时跟他打了一个赌，我说我铺设的前提是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每天卡农的 KPI 是100斤，然后庄园主跟我打的赌不是说我摘50公斤的咖啡果就可以了， 他要求要全红果。对，然后我当时跟他打了这个赌，我说如果我今天摘够了一个卡农的 KPI， 我完成了这个目标，而且是全红果，我们是上秤的哦，真的是实打实的在做这个事情，那你就要在接下来的那个时间里面教我骑马，而且我还帮他们修了咖啡机。所以这一回来之前，这个行程开始之前就做很多的准备。那比方说，有跳舞的活动，那我就带了汉服，然后想要跟大家一起用当地的这种各民族的服装去跳舞。因为云南娘娘们很喜欢带花带什么的，我给他们带了汉服的绒花的发饰，然后再包括上一次，因为也有修理咖啡机的经验，我就在想这一次会不会也有这个卡农是不会，操作意式咖啡机，或者是他们有遇到问题，所以我有带一套的工具过来，就是什么小的起司刀啊，然后吹嘴呀、啊，包括各种各样清理的东西。然后结果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条路线是去雅珍姐家的雅珍庄园。那我准备了这些东西，没想到真的派上用场了。他们家就刚刚好有一台新的意式咖啡机。然后雅珍姐是一个非常有伟大的女人，她非常有前瞻性。因为我们这次行程其实主办方非常用心，他们已经预料到说，因为当地居民的习性是他们是喜甜的，那其实很多时候手冲咖啡他们是欣赏不来的，奶咖的话因为加了牛奶然后冲淡了，其实他们会比较喜欢甜甜的风味，那如果你再加上一个漂亮的拉花，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奇，他愿意去尝试。
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我们去的地方庄园主们都是自己已经会冲咖啡的，就是已经很能欣赏手冲咖啡，他们会冲还会喝，所以你们去的这个真的是卡农家里面。
对，因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核心是我们要去给当地的居民做咖啡，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咖啡带给更多人，因为我们其实说是把云南咖啡带回家，那也可以是带回卡农家呀，让他们也喝自己做的咖啡。其实他们之所以不喝自己做的咖啡，是因为他们不会做自己的咖啡，
是的，
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然后雅珍姐去买了这个咖啡机，那鲁大哥也就是雅珍姐的老公，他就经常看小视频想要去学拉花，然后想要去操作这台机子，但是一直不得窍门。那来了以后呢，首先这台咖啡机它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发现是研磨的不够细，然后水压的话在研磨不够细粉量不够的情况下也是不够的，所以出来的话非常的稀，可能达不到一个标准奶咖的标准。然后鲁大哥其实他因为看了很多的，他其实脑子里面包括手他其实已经跟上了，那在我现场教了他一个小时怎么样去把奶打得更好，然后拉花有哪些诀窍的时候，他居然一个小时就拉出了一个非常饱满非常大的爱心。然后我也有教他怎么样去保养咖啡设备，一教就透。所以我会觉得卡农只是缺少一个学习的途径，我们也缺少一个了解的途径。
你们像你们在卡农家里面就是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因为我确实没有参与到你们的行程里面，所以是真心的发问。
这个要住在那个庄园主家里才能够体验到了真正意义上那个采收季产季的这个时候的那个起早摸黑。因为白大哥白大嫂每天早上六点的这个时间就要起来，然后开始做就是前面脱完果皮果胶的这些豆子发酵了时长够了的，然后呢要赶紧把它们去做一个浮选跟这个水洗的操作，然后呢最后要放在晒场上面去晾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大早就要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呢一天的这个采收下来的话呢，包括周边的那个农场还有他们自己农场的这个豆子鲜果也在傍晚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农场里边准备就绪了，可以开始加工了。他们晚上八点的这个时间吃完饭了以后，又要赶紧把这些鲜果去进行一个脱果皮还有进池子发酵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每天六点起来，晚上基本上都要到十二点才能够对进房间睡觉。所以其实中间的这个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去产区是去那个苏门答腊，所以看到的处理法只有一种，就是那个湿刨法。所以我没有见过这个水洗的这个池子真实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早上我也就是调了个六点多的闹钟起来，跟着他们一起去浮选跟水洗豆子。整一个过程他看到我醒着 看到我就是跟着他们去看了，都一直在强调说，哎呀，你回去再休息一下吧，这样就是很早，很累的这样。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他们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白大嫂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都习惯了，因为每年都会这么去做。然后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真的要住在家里面才能够体验到的起早摸黑，嗯、对，就是不仅是即使你不挑全红果，就这个事情本身，你要正常的去生产，去完成这个工作流程，对，就已经很累了。
对的，
对的。像白大哥，像刚才其实 Echo 也介绍过，他其实现在你说他规模不大呢，又不是特别大，年产量可能还不到50吨鲜果的这样的一个规格。那你说他小嘛，他也不小了，也就是整一个的庄园的大小的种植的地方大概有
30亩，
对，30多亩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在这样的基础上，其实它的一个就是生产或者产量的效率是很高的，每亩地的产能很高，但同时也其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它能够找到的这个采摘队或者采摘的这个助手或者说工人吧，再直白一些，他们其实是不太乐意去采摘这个所谓的全熟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豆子，
要多付给他们钱，他们可能才会愿意吧。
即使多付了。甚至对多付的这个幅度是已经将近100%了，就双倍，但也没办法，因为很简单，你就是正常的这种所谓的他们当地叫做一级果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其实也会有包含了不少的或者明显的这个绿果的成分，当你允许部分的这个绿果的成分的时候，其实你采摘的效率就非常高，一天能够摘出来一两袋或者甚至更多的，都是非常多的这个果子。但如果今天是真的要求这个采摘工人要全熟果这样采摘的话，其实它的效率会下降，可能高于100%，所以其实投入产出比是变低了一些的，所以就没什么人愿意配合。那白大哥白大嫂他们想要做一些精品的处理，包括他们其实晒场上面是有做一些很小的这种日晒的批次，想要就是开始接触一些精品的处理法呀，或者更好的一些品质啊，而这些的全熟果是他们自己要去摘的，半天也就摘出来大概4-5公斤的这个量吧，对，半天，所以就是效率很低。所以其实当我们真正参与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你采过摘过晒过的时候，才会能够清楚的感觉到我们就是口头上很简单的这个所谓的全红果全熟果，其实它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对，是非常大量的一个人手的投入，而这个成本本身也是需要计算在里边，但很少人能够感觉到当中背后的成本的提升，还有这个精力上面的一个新的负担吧。对，
哇，微胖说这个话我是真的很信，因为他你也算是咖啡圈里面的老人了嘛，你都说就已经大家提起做精品咖啡总觉得做全红果这么容易，但是我今天已经第二次听你们提到就是全红果这个事情，你们这次在庄园出来之后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真的很难，就第一步就很难走出来。其实
对，包括生产的过程和他们整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的话可能会更直接，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辛辣，就是说我从来没见过任何的一个咖啡庄园主他是非常乐意或者非常想要把这一份事业和这一份的工作就是传递给自己的后代小孩的，也很少看到就是庄园主的孩子是非常主动或者非常想要去承接这样的一个生活或者工作的方式。那人各有志，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如果用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法来理解它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种咖啡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让人有一个就是向往的，像什么互联网啊房地产的这种
很
难，对，一听就是很来钱很来就是生活质量狂飙的那种行当，对，所以之前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即使是巴拿马这种就是顶级的庄园，那也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后继无人。
对
对，没错，他们现在的这个在这个圈子里可能已经是天花板了，产生最强的这个生豆，最好的咖啡品质和卖最贵的这个价钱，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起点 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小孩其实也接受更加好的更加高等的教育，也能够成为更高净值的这样的人才，比方说当医生当律师、这样子。那
对
他们也都比较不乐意去继承种咖啡这个事业，即使这个事业已经发展成了就是天花板了。
对吗？这个瓜是我们就不是瓜，这个信息是上次我们一起在某一个场所下听到的巴拿马前方经常去的一些朋友回来的信息。然后大家都不想做咖农，但是我们今天在坐在这里的背景就是你是一个一心想要做咖农的人。所以
对，去年其实差不多这样，但去年我虽然也是一天跟下来，但是我去年去的时候已经是产季尾段了，所以我们虽然还在采摘，但是更多的是体验为主吧。然后今年的话，我就是作为一个熟练工了，所以刚刚你有在问我们说熟悉适应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其实我已经第一天就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了。
厉害厉害。
去年没有完成的愿望说是想试一次 YCC， 然后所以我这一年都在为这个活动间接做准备吧。所以在来庄园之前，我其实是一个身体和精神一个完全准备好的状态，所以一落地然后一进入咖农家里面，我就完全全身心的投入了一个完全这个战斗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就是熟练工。那我们早上要给咖农做咖啡，然后那个做咖啡的场地其实跟晒场和这个咖啡果的这个脱壳，就是这个已经到初步处理的这个地方的是连得很近的，所以我基本上这两天都在这个地方这个范围在做一些事情。然后体力上的话，虽然说体力很好，但是从早上九点钟到晚上我们走之前一直在干不停歇，其实我也是有一些吃不消的。而且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大哥是鲁大哥的兄弟嘛，然后我就默认他叫鲁哥了，我就是一直在跟着他做他的小跟班，他一直嘴里面喊着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女人。我
是为什么？
我会笑死。
这是有什么前提？
就是他以为我铲两铲子就真的走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我
每年都会来，
对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全身心的投入，并且200%就是想要去做这事，就是我非常想干。我不知道能不能懂，就是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非常想要去自己亲手去做任何事情，哪怕这个东西很脏很累，或者说会把我的衣服弄脏，然后会让我受伤，就包括我腿上其实有很多那种撞伤啊之类的会让我受伤，他会觉得说你一个城里来的，你一个上海的，然后你是一个大学生，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为什么想要去干这件事情，为什么你想要去跟我学习，然后为什么就是想就是为什么这么快乐，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快乐。然后我会觉得说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我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有感受到两点。第一点是我平常是会健身的，那我会觉得说他们在劳动的过程当中，身体在劳动的过程当中是其实是有非常柔和巧劲儿的这样子的一个韵律和运动的这种感受，就是他们的动作啊什么的，他们是就是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感觉，是一气呵成，然后是很流畅的这样子的。然后他就在跟我讲说啊，不能盲干啊，然后我们要顺着这个就顺势而为，把力出出去，身体送出去，然后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腰要使住劲儿。他可能语言上面不会表达这么准确，但是他能直接的传达给我。然后后续我们熟了以后，他甚至会直接就是告诉我，就比方说拍拍我的腿啊，或拍拍我的胳膊，说你应该这里使劲，你应该那里使劲这样子。还有就是后面我们变得熟了起来了以后，他会说我教了你这么多东西，然后你也这么愿意学，其实我也有一些小的愿望和请求。那位哥哥他的一个请求就是我是学语言专业的，那他会说他在晒场工作的时候，那个地方虽然很偏，但是风景非常的漂亮，雅珍姐家风景非常的漂亮，就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对于一个原生态农家的一个预想，或者说我这一年对 对这一趟旅行的所有期待全部都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满足和升华。大哥想要学一句语言，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学一句什么样的语言？因为他说当地偶尔会有外国的游客来这儿旅游，可能不是为了咖啡，但是会来晒场参观。因为那这样子哥哥就想说，我想给这样子不喝咖啡或者是因此而驻足的人一些介绍，或者我想跟他们产生交流，我想表达我想表达。我就说那你想学哪个语言，他说我想学英语。然后他一直在反复向我确认说，我可以学得会吗？还是不要学了吧？没有关系，我就教你一句你一定能学会。他想学我想喝咖啡， I want drink coffee。 我就跟他一个一个字的拆解，对应汉语或者对应他当地的语言。但是我其实不惊讶，因为云南当地它有那么多的方言，他们其实云南当地人民他们把口腔，我们学语言的会说口腔，他们其实把口腔打开的非常，就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声域包括他们对舌头等的运用是很极致的，比起城里人来说，因为他们方言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我们无法发出的声调。所以当他一开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震撼住了，字正腔圆且带着一股你懂的美式味道。
语言是有天赋的，
我只教了一遍，然后把每一个对应住，他就记住了。
忘没忘那句话叫什么？
I want a drink of me。
所以你们两位其实之前虽然没有来过云南的产地，也去过埃塞，去过苏门答腊嘛。这一次旅程，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跟那个佩锦也提到了，就是云南它就是有一种力量，让你就是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对，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人、新的故事和新的发现。
我想分享的是我们车队在构建或者收集年轻人故事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的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记到心里边去了。那个人叫阿林，对不对？对，阿林，
咖啡沙龙的阿林。
喂喂，阿林，
讲
紧你阿林，讲紧你阿林。
哎呀，
这位阿林呢，他是他的故事非常的，就是他轻描淡写了几个就是非常重大的发生在他人生当中的故事。他说他曾经被朋友骗到那个另外一个省份去加入了那个传销。最后他就是他说他用两句话来形容他怎么结束的，他说他拼了命的要出来，拿着棍跟他们拼命，对，来表达他是怎么去逃出来的。然后逃出来了以后呢，他说他去了上海，但他说他在上海待了一年还是没待下去，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这个故乡云南。他当时给出的这样的一句话，当时是那个志成还有那个小毛收集的这个
你们的队友
对白，我看了这个故事，我记住这个对白了。他说上海的天气没云南好，在上海只有一半的时间能看到太阳。我觉得这个除了是真实的物理上的半年时间看到太阳，也有可能是一种心情上的那个体现或者外化。我就觉得至少对于他来说，云南才是能够给人就是一些希望和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的，对，虽然我自己也是可以说是上海女婿这样子，就是最后选择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这样。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很多的一些关于我怎么到上海，我留在了上海，最后现在也来到了云南的这些的所有的信息都交杂了在一起。我就觉得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心里边的我没有一个心里边的具体的想法，但我觉得我的情绪的那个波动非常的大。我很喜欢就是他说出来的话，我会记住的。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关于云南为什么会让人有一种向往或者说有一种放松的心态。我会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片土地，或者至少在咖啡产区这样的一片土地，它还是能够一比一的还原什么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就是我不会想太多，每天就完成就是需要做的这个工作就可以了。那我所说的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是更像是这个方向的。
这个事情我很有感触，因为我就是我在采摘的时候，我一直在跟鲁大哥聊天，聊他的收成，聊品种，然后聊怎么种植，因为我对咖啡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然后鲁大哥很多时候都会用一个词来 回答我的十万个为什么，他说靠天吃饭。就是你会觉得云南人身上那种松弛，那种自在，或者说那种很多事情不太在乎，不太不拘小节，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无力感。那这种不确定性和无力感就是因为也不叫就是因为吧，其实是源于他们需要靠天吃饭。
是的，
就是人的力量和人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大自然的面前其实是微不足道，或者说杯水车薪的。
是的，
对的。那咖啡这个植物其实一开始它并不是在中国生长的，它是原生在埃塞的。然后虽然说云南的气候非常适合它生长，但是它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生长史还是比较短暂的。那靠天吃饭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咖啡树是非常娇贵的。首先它的基因库，它的基因种群就比较单一，那如果它真的生病，比方说像锈叶病啊，比方说像虫害啊，灭字虎天牛这种，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做田间管理，我们这边叫田间管理，你没有很好做田间管理的话，你一年的收成，你一年的努力真的会付之东流。或者说你今年遇到了大旱灾霜降，就是咖啡真的是一遇冷一遇雪就要死掉的。
是，
所以可能我们说巴西的豆品质可能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巴西是在大平原，然后它可以机器采收，但是云南都是高山内高山，然后呢又有那么多的地方，我要先开垦一片地方，然后呢为了避免霜降影响我咖啡豆，我还要栽种其他帮它挡霜降帮它挡虫害挡鸟害这样子生物多样性的其他的树木，比方说像牛油果树，牛油果树长得比咖啡树高嘛，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去做。那这样子的环境下其实只能人工采摘，因为它又是一个非常陡的那种斜坡上面，所以无论是种植，我刚才说田间护理还是采收，其实都要靠人，但是呢又是靠天吃饭。其实是比较无奈的。
其实这点被以前，我不知道微胖你这边接触过这么多咖啡人，会不会接触到一些就是会对这一点上依然还有一些误会的人。大家都觉得我们的人类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能人定胜天嘛，但是其实当你真正的来到产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品种的基因会是它的天花板，种这棵咖啡树的土地里面它有多少有机质含量，它过去是怎么被我们大家对待的，是以那种打草甘膦用农药这种粗广的方式对待，还是你细细的慢慢的用一些有机肥料去养它，还是一片就是完全肥沃的非常肥沃的这样的沃土去栽种一棵咖啡树，种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真的是因为在城市里，我们的食物不是来自于土地的，当你生活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你才知道一片好的土地才能给到你最好的，不只是咖啡，还有就是所有的吃的东西，所有的这些我们人类的认知知识，比如说现在其实云南这边也很多，他们在种植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些科技手段，比如说会去测它土壤的配方，然后会去
果子的甜度，
果子的甜度会去针对这个土壤去配它的有机肥料。
对的，
我还会去更科学的修枝，但是这些东西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能让你的咖啡长得最好，它不会让你的卡蒂姆长成龟虾，不会就是、
前提是你要先有这样的认知和财力，但是基本上你这个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
是，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展会的就是展位的现场也有展出这些测土配方的一些工具嘛，就不是说我们测过了这个土我们就能改变它的，你要想把这块地养好还是需要时间的。
对，而且真的是靠天吃饭，靠环境吃饭哦。
然后既然大家都来到了云南，怎么样，这一次像 Echo 和微胖你们有喝到一些比较好的咖啡吗？或者说对云南咖啡现在的一个水准在你们心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因为其实我一直以为我第一个来的产区应该是云南，因为它在中国，然后因为种种的原因，疫情啊包括一些时间的问题，我第一个竟然去到是埃塞，然后才来的云南，这是我第一次来云南。然后相比较于就是其实我平时可能喝的一些云南咖啡，很多就是别人给我喝的是一些特殊发酵的，然后我其实对云南的印象是它会有一些当地可能有一些土的味道，然后有一些杂味，然后可能它发酵的时候会发酵过度， 啊，然后不会有那么干净的一些味道。但其实我们这次去的两个产区，它的咖啡都很好喝啊，特别是像白大哥家他们的咖啡，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样品还不是挑过的，就是我们后面还要再挑一下，然后带回家自己烘。但是它的品质已经是很干净，然后是很有潜力的一支咖啡。然后到了卢生，就更加很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他的主理人就是王大哥，他跟我同龄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然后他之前是学法律的嘛，然后是在南京读的大学，所以他对就是处理咖啡的一个逻辑性是非常严谨的。然后包括他自己是就是一些什么厌氧处理呀、啊，啊，静置发酵啊，低温发酵啊，啊，重硅下，就是这些在我听来是国外特别常听到的一些词，他都知道。所以我们都很惊讶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然后他就说他就是通过学习，就不仅仅是他自己抖音小红书他都有，然后他还会通过知乎，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像阿奇那边学习去产地，他有什么问题就向庄园主学习。所以他这种学习精神是很激励我们的，就是我感觉我们城里人现在的想法很多都是躺平啊，我累了，我不想卷了，我要躺平。但是见到他之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为什么不学习？人家都已经这样了，我为什么不去学习？然后他很多咖啡还都是在实验性的一个阶段，所以他给我们喝的是很多，比如说他刚刚开始做低温发酵，然后他的一些当地用的那个低温发酵的袋子，包括一些处理的一些装置也好，其实在我来看就是跟埃塞是有的一拼了，其实真的，
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啊，跟埃塞有的一拼。
就是我一开始感觉是因为白大哥家里他其实是就更原始的一个状态嘛，他不会做那么多，他是做比较传统的水洗跟日晒这样子。但是来到卢生就觉得哇，这个好先进啊，突然一下子觉得两个地方差距还挺大的。然后卢生的那个王大哥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年产大概是150吨，他自己就是想管好这150吨的客户就好了，然后其他的就是做精，他不是想要做大，他是想做精，就是他可能会去种龟下，然后就我们也很期待未来几年可以喝到他的龟下这样子。
他精品的这个产量是维持在15吨，
15吨，
对，这个
150吨是整个，
对
整个产量，
他的那个包括水洗站做那个所一级冻的那个产量是就不到200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还另外找了一个地方来做专门做这个日晒啊或者发酵啊这样的一个处理站。而这个处理站他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和目标就是每年就做15吨。产量上不扩大了，因为其实扩大产量本身质量跟产量本身就是一个摇摇板的两边，
是
就是永远不可能东西又好又多的，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就是他就锁定了这个产量，然后呢是希望说能够在质量上面，然后也希望说在这个发酵的路上或者精品的路上能够一直往更好的品质去发展和研究，对，所以是非常清楚，脑袋非常清楚的一个庄园主。我不知道 Echo 有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记住，我其实每到一个新的庄园，或者每接触到一个新的咖啡庄园主，我都会问他今年收成怎么样，也会问他大家最近这几年有没有因为种咖啡这个事情就真的在改善那个生活。但也是卢生的王大哥这边也有讲过说，至少他周边的那一片很多的村民，很多参与到咖啡种植跟加工的这个事业的人，他们也已经就是开始盖房子啊，开始在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了他们的一个，改善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品质，甚至原本大家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的佛系的，说哎，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每天我就完成我的工作，然后呢喝喝酒，吃吃烤肉烤鱼，生活就很写意了，对，然后就睡觉了。但最近也因为大家的生活有了这个改善，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内卷的这种情况，就是谁大家都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也人之常情。
但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之前有很多新闻说，就是这种事情怎么样，种农作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来种咖啡是件很神圣的事情，
是的，
很有理想，对不对？
对，
很美好。
对，
但对于农民来说，我就是要赚钱，我的生活的基础我必须要有经济来源，所以万一哪天不好了啊，这个农作物它 不赚钱了，他们就马上就改种别的东西，可能去种，就是有的产地他会去种大麻，
对
啊，会去种其他的赚钱农作物，就是
橡胶，
就是你再要去说服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回来，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趟旅程很多矛盾的感情都是因为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你必须意识到，对于农民来说，钱他们要赚钱才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怎么去改变他们生活的品质，而不是只是说啊，我们要做精品咖啡啊，我们精品咖啡是很好的，我们要帮助中国去发展咖啡。但是对于农民没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来说，你就是口说无凭，其实很难打动他们。
对，
我一直觉得，以前精品咖啡会很强调一个要素，叫做那个透明度，或者说溯源性traceability。然后我觉得从精品咖啡被第一次提出到现在，其实整一个产业的关于这个方面上面的表现，我个人很理想化的去觉得说他是没做到的。我不知道，可能真的有很多的咖啡农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提升，或者精品咖啡的这个投入跟品质的改善，他改善了生活，但我很难说服自己说精品咖啡它真的大规模的明显的让咖啡农或者庄园主有了一个就是生活品质的质的飞跃。但我很相信咖啡产业有很多人已经发财了，
对
对，
富起来的还是只有一批人而已。
这个话题可能比较辛辣，而我在这个事情上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我真的很希望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收获或者说收益是能够真正意义上更多的回到最一开始的，
就是
真的要付出
倾斜，
对最多汗水的这些的庄园主、咖啡农这样子。
哦，这点我有想说的，就是我还是说那个跟我在一起晒场工作的哥哥，我就是像一个好奇的小朋友一样，一直在问他十万个为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还记得那串数字。我问他，我说以决定一杯咖啡好喝不好喝，究竟？就是我们论功行赏，一杯好喝的咖啡究竟你占多少我占多少。那他们会说一杯咖啡在它被喝到之前，其实它的风味已经被确定了，那这个确定的60%-70%是由就是在它没有被烘焙之前，它还是生豆的时候它就已经被确认了，所以是咖农的功劳。20%是烘焙，他们去赋予这个咖啡豆更多的空间，然后 body 感啊，然后之类的，或者说根据消费者的口味去做一些，其实是微调了。就算它的烘焙度从浅烘到深烘，其实也是一个微调，它的瑕疵或者它的好的风味并不会因为烘焙度而做出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是的，这个我们以前经常会聊到这个问题。对，
然后5%-10%的功劳可能是我们最前线，也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就是门店的出品以及咖啡师的。但是你会在上海发现，哇，上海好卷哦，可能是从我的视角说，大家好卷哦，大家在卷什么呢？大家在卷我的拉花很好，我这个包装很好，我讲的故事很精彩，我这个很有创意，我跟什么什么联名了，这些当然可以进一步的把更多的消费者拉到咖啡这个领域去进行消费，但是它对咖啡这个行业，我说的是这个行业本身并没有什么良性的发展，反而是把这个头部，就是这个所谓消费的这个头部越做越大，越做越庞大，但这个庞大是像吹气球一样，它一戳就破。因为它的后端没有往里面填东西，或者说填东西跟不上前面吹气儿的这个吹牛的这个度。但是大家会觉得你咖啡师，或者说你做咖啡，你开咖啡店，你很厉害。大家甚至会觉得烘好的咖啡它在树上就是长那个棕色的那个样子，甚至可能品种就是浅烘、中烘、深烘。真的，因为我们培训的小朋友都是大学刚进来什么都不懂的小朋友，我们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咖啡师，那我们其实也会上理论课。真的会有小朋友就是天真的眼神，然后问我啊，是这样吗？配景是这样吗？我说真的是 去读书吧，孩子们，
多看书吧，
多看书。
新世界五谷不分，
给小朋友的咖啡书送给他们。
对，我觉得给小朋友的咖啡书应该先给大学生读一读。
对对对，丝滑小连招，那个连社打钱。
对对对，
行行，我就顺着你们说的话吧，就是都提到了，现在产地这边大家就是都还挺乐观的。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啊，我们今年走到每一个庄园问起来，卡农都喜笑颜开，哇，今年因为去年减产嘛，然后今年的年份又特别的好。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在这样子所有人都在盲目乐观的时候，或者说都在乐观的时候，很多咖农开始种咖啡，他们开始风风火火的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已经在做咖啡的咖农他们又在扩大他们的产能，
对，
然后接受外来的投资，然后政府也在拼命的在出政策给大家倾斜，因为这个是你现在在云南的，尤其是在普洱这边任何一个地方你走一走都能感受到这种对产业的扶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外面的热钱，他觉得啊，咖啡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多么热烈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然后也会来乡村寻找机会。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作为咖农来讲就是被裹挟着前进，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就像 Echo 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就是
谋生。
对，谋生。其实这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所有大部分人都会来了产地才会感觉到，因为这个问题是比如说你一直在消费地，作为一个消费地的爱好者或者是咖啡人是很难看到这一点的。以往我们在评论云南咖啡的时候，我觉得网络上面大部分的声音都太刻薄了。
比如说会怎么说？
比如说之前的香精豆风波呀。
对，他会就直接说啊，云南都是香精豆，就直接把一部分人的努力否认了。
就像我之前在纪录片也讲过，当一个选择摆在你面前，种咖啡一亩地一年可以3000块钱，但是种一个反季的水果，种番茄一年一亩地可以7万块钱，都会选择种水果吗？是吧？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选择，普通人是看不到的。在网络上大家会去口诛笔伐，会觉得说云南的咖农没有坚持自己做这些更好的东西，更精品的东西。可是当你的邻居你所有的人都在赚快钱的时候，
你很难坚守住你自己的初心。
对， 对，尤其是他们也是咖农啊，农民也是人呀。
但实际上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难去解决的事情，就是时间这个东西对任何人是公平的，那对任何植物也是公平的。咖啡树从一个苗苗长成一棵可以结果子的咖啡树也需要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可不是说像种庄稼一样一年一收成，咖啡树长成是需要4到5年时间，甚至我去培养一个适合咖啡生长的土壤我就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去重新再来，因为可能他之前的这个土地是种其他的农作物，然后已经把这个地的盐碱啊然后包括酸质啊什么的可能已经改变了，不适合种咖啡。那他现在想种咖啡，他一切都要推翻从头再来。
是的。
那如果他在给植物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叫过程当中，他自己没有坚定住初心，或者是消费者对他没有信心的话，就很难，真的很难。
所以其实之前是来了两次产地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带走的最大的对我自己有帮助的就是开始对云南咖啡保持宽容。就因为我有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摸索着前进，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在这地方。就像刚才说你们说的，看到在云南看到这么多的处理法，这些处理法它本身就是新的东西，大家都在做微批次试验，而且大家的基础知识都是现学现卖嘛，对吧？那肯定会有处理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过去的一年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包容一点，就是对他包容一点，等他慢慢的长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云南咖啡这个产业它的风土就是有局限性，现在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品种。就是微胖老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提起云南咖啡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他跟埃塞比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拿巴拿马拿埃塞这些名产区来要求云南呢？对不对？它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埃塞就是得天独厚啊，就是品种的基因库，风土又好。就我刚才我觉得你们讲的也都非常对，比如说你们在的王大哥家，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很清晰啊，他就是想做少做精，也不想那么太劳累。这是我在云南看到很多还比较规划的咖农他们在想做的事情。其实还是除了这些还是要我觉得就把眼睛放宽，要去多经历，比如说 作为同样作为咖啡人，你们都是来到产地的。微胖，我们那天在信港的时候喝到了很不错的咖啡，是不是？那天我们在那边喝到了硬邦邦日晒。硬邦邦
日晒，
硬邦邦，
大家打个给我最爱个人最爱的这个孟连的庄园茶咖庄园打个硬广，就是今年他们有一个批次或者有个处理法叫做硬邦邦处理法，然后呢这个豆子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那种就是果肉，就是咖啡果肉的这样的一个风味，它真正意义上的通过一些方式把它就是体现在咖啡豆里的。以往你可能只会在那个 Cascara就是咖啡果皮茶里边体验到的这种感觉或者风味，现在能够在这个咖啡豆里边能够清楚的，
而且很干净，
喝得到，
对
的，
对的，
对，我们有喝到过，就是很好的，这样的咖啡豆。那我自己个人跟茶咖的这个或者缘分，或者说一个心里的念想，也是起源于2020年5月，我还特意翻了一下那个我之前记录的那篇推文的时间。源自于我第一次参加阿奇的那个咖啡公路旅行
第一届，
对，在上海场，然后因为现场也是跟这次闭幕式一样，然后盲测了很多就是联社的这个咖啡的最新的一个收成的一个效果，然后呢盲选了很多好像心中真的说得上喜欢和记忆点高的这个豆子有6只，其中好像4只都是茶咖庄园的，所以当时我就心里埋下了这个种子，说我一定要拜访一下这么让我喜欢的地方，对，直到年复一年，最后今年才真的来到现场拜访了这个心心念念的茶咖庄园，这样子。
那天你们走了之后，其实我后来悄悄有跟茶咖庄园的美美姐一起录了一期节目，然后也发在了那个咖啡馆购上面了。然后其实这次的行程，说起到就是微胖说了他很喜欢的庄园嘛，我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欣赏的庄园，它很特别，但是本来它是不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然后我们因为有半天是自由活动，正好在版纳附近，然后我们这一车人就联系了那个云岚庄园，然后因为有朋友在那边，然后就去了云岚庄园。对，因为本来是在我们主车队的行程里面的，但是后来临时取消了，因为他们庄园确实，云岚庄园呢，其实他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这样子的大庄园，但我们那天自己开车进去是找不到这个庄园的，就是在所有在目前所有云南就这一次走过来，就所有都是在打开门欢迎你找过来的这样子一个状态，云南在地图上是搜不到定位的。然后这个进去指引的方法是要庄园主就他们那个内部的人来发给我，然后非常复杂，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让你觉得哎，在大家都在欢迎人的情况下，他们有一点点别致。然后我到了那个庄园，他们的庄园是没有那种水泥晒场的，它就整个大的晒场上面全都是晒架，然后地上就是原始的那种红土地。这个也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去年就错过了云岚庄园的行程，然后我今年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这么好的庄园居然全都是晒架，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们去其他庄园地上铺的那些豆子可能都是一些高商啊或者是商业的豆子才会放在地上，那它其实他们做精品都会放在这个晒架上，对，晒架或者叫非洲晒床上面，所以他们整个晒场上面全都是铺满了晒床，原来他们只做精品。然后庄园主就是老张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听到过了，我这边也不赘述了，但是我以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有名的庄园来对待，这次让我为什么如此有感触，就是我会觉得说在一个这么云南咖啡如此浮躁的环境下，他们在坚持做他们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对的事情，
对，就是我可以不做文旅，我不打开门来做生意，我就是想把我的第一产业做好，我就是想把我的豆子处理好，而且我非常非常谨慎的选择这些所谓最新的特殊处理法发酵实验，我们更愿意去做品种上的尝试，做水洗，做日晒，做蜜处理，这些
刚刚不是有讲过说什么赚钱就去哪里，那
什么赚钱
就
种什么，
做什么，那其实会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变成趋同化或单一化，
是的是的，
我会觉得百花齐放百花争鸣这样子的状态其实更好的，那百花齐放百花争鸣其实是需要你自己封闭一下自己做自我，
哎，你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对，我去到他们那个地方，他们的状态就是一堆也是有年轻人还有庄园主就是在山上那个地方非常的有那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因为在前些年我觉得让我看到这种状态是 我心中可能是卡农的状态。但是时到今日，今时今日这个大环境下，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感动的。对，他们就是想做一些好的咖啡，就算老张他可能有点不近人情，就不希望，因为现在产季来的人太多了，他的就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老头，然后他也不想去接待这么多人。但是我完全完全能理解，因为你在从事繁重的劳动生产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一天接待七八批的客人。反正这个就是我这次最大最大的一个感触吧。除了这个最喜欢的庄园，非常非常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点现在有点今时今日这个环境下有一点浮躁。然后我会觉得当有一天浪潮退去的时候，就是还是那句话，谁没有穿底裤大家是知道的。而且卡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他现在投入了一批投入了多少棵树，很有可能三年还没结果的时候这波浪潮就过去了，那他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对，所以这是我这次觉得有点悲观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它会是一个隐患嘛。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么深入的接触了之后，你们是不是也看到过一些问题吧。
其实就跟水洗一样啊，飘走的不就是果皮和残渣，留下来的能沉底的是好豆子。
对，就是我觉得能沉下心来做事情的这些人才能沉下来，真的就跟咖啡豆的处理一样。
我是觉得说我也不太花太多心思会去担忧说到底未来就是当这个咖啡云南咖啡乃至于整个咖啡的热潮在中国真的有了一个就是退潮，或者说有一个关注度下降的这样的情况，咖啡农怎么办。但至少当下它会是一个尤其是孟连这种就是要打造精品咖啡第一线的这样的气氛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下至少它会是一个风口。而大家都投身到这个事业里边的话，其实把它做成的几率，我相信它会大于把它做砸了的几率的。咖啡毕竟在国外对吧，那么多年了都已经验证过了，它无论是对身体健康还是对于品鉴的这个价值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饮品。那这个就是咖啡的行业，只要它能够逐步的扩大，云南咖啡他能获得的成功也会随之扩大，而只是看是不是成正比而已。对，我的想法这一点我反而比较乐观，品质跟效率永远都是就是相互就是抗衡的嘛，就是没有又多又好的，你要多就不能好，你要好就不能多。那有限的地理到最后大家最终发展成什么样的样子，有些时候甚至都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是最后看市场的需求是怎么样的。
是
对啊，所以
我觉得还是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像 YSCC 这种组织的输出，然后包括信息的透明度，然后怎么去告知咖农他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有风险的，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然后你要去怎么做下一步的计划。其实这些就不管什么事情，我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啊，包括像中国那么多人去做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一旦把教育做好了，你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后面是可以去预判然后去控制的。
然后其实这次今天因为跟 Echo 的几次交谈，就是一直在追问 Echo 你们这几天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其实我觉得你都还蛮感性的，就是你跟微胖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到底是就是能明显的感知到男性和女性在经历同一件事情看到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对
对，我就是其实会挺有一点无力感吧，就是我之前去埃塞也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看到的是可能中间商他们会赚一笔钱，然后生产商他会赚一笔钱，但是实际的卡农他们还是一样的穷，他们还是在过那样的生活，小朋友还是在就是很脏的地上就那边玩，然后可能他们没有书读，他们不会去读书，他们直接很小就直接过来帮忙采摘啊处理等等。
这是在埃塞是吗？
对，埃塞。然后在云南可能你会看到妈妈带着小朋友就背着一个小朋友去采60公斤的豆子，我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这么可怜。对，我会第一就可能会真的看到那一景象我觉得我真的想哭。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世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城里过这样的生活，但是真的在另一边的人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能说什么呢，就是他们出身不好吗？对不对，他们就是真的生在哪里了，你能做什么呢？你当下第一的能及时给他们的 东西是什么呢？给他们钱吗？你给他们直接递上一笔钱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去做支撑，然后去改善整体民生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我自己个人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产业链其实还是需要很多去改善的，就是包括你怎么消费端的人怎么去真正的去给到咖农，去给他们一个支持是很难的，因为你没办法越过当中这些人
啊。对
的，
对，
你必须得越，必须得通过这些人你才能得到你的咖啡，但是你不知道你应该相信当中的那些人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抽多少成，
对
对，他们到底给了咖农多少钱，你控制不了，就是这种无力感是我作为一个渺小的人类是没办法去改善的一件事情。
嗯
啊，我们能做的可能就真的只是我通过我的照片，然后通过我写的一些文字让有限的人去看到这些事情啊。
嗯，
但是可能我觉得再有钱的人看我们这群人也是这个感觉吧。就是这个
这太
贫富差距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就是富的人还是富，穷的人还是穷啊。你只有国家真的强大起来，可能才会慢慢消除这个事情吧。而且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对不
对，
这肯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更不要说咖啡这件事情，就是的确像雨佳说的，就是我们要多给他们一些宽容啊。
对，
哦，我有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一直有看那个得到，那得到他其实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理念叫做知识付费，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很好的运用在咖啡业界，就是这个叫什么，你的生产者也在知识付费，那这个知识付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知识我就要为此花钱，就像雅珍姐一样，雅珍姐她花了3600块钱买了一台新的咖啡机，我去的时候是新的哦，
嗯，
她甚至给我找出了全新的说明书，所以我才能帮她去修这个咖啡机。然后呢，她这个咖啡机厂家告诉她这是一台双锅炉的咖啡机，那也就是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带去的咖啡机没有她那个高级，也比她那个便宜。然后他就去跟厂家说为什么他们志愿者带过来的咖啡机这么便宜，做出来的咖啡却比我好喝，不是因为人的问题，是因为机器的问题。然后那个厂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这个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无形当中在贬低他，或者在强调你
不尊重他，
对，你不懂，是因为你不懂，所以不是我们机器的问题，或者说这个机器它3000多块钱，它有它的局限性，它就是这么不好。那我会觉得这其实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知识付费，无知也要付费。怎么说，产区他们得到信息太贫乏了，而消费端他们得到的知识是爆炸的，他们没有办法去辨别什么知识对他们是有用有益，什么知识对他们是无用有害的，所以他们也在为知识付费。
像佩锦你在这边来了又来，一年又一年的跟咖农们相处这么多时间，你觉得就是这些在城市里面还没有机会来到云南的这些爱好者，对，如果他们想为原产地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个原产地的梦想要圆的话，嗯，你觉得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因为我有讲说我去年其实已经做了这个咖农，那我回来了以后，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程叫做劳动课程，顾名思义就是他会请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然后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一个小的分享的这样一个形式，让同学们去接触各行各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是做咖啡专题的，那我在这个分享会上分享的主要一部分是像讲故事一样讲我在当咖农的时候是经历了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另外就是说从种子到杯子去讲这个咖啡的故事。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帮助消费者提高他们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给他们普及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咖啡师他哪个地方做的不够规范，或者他是错误的，那吧台是开放的，你如果看到他做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喝的时候你喝到了一些很明显的瑕疵味，那这个瑕疵味不是说你非要训练过感官你才能喝到，我就很形象，我说花生果壳的味道，然后生的瓜子的味道，橡胶鞋底的味道，我说如果你喝到这些味道，你可以把这些具象化的味道直接的给到咖啡师，然后你告诉他你这杯咖啡做的不好，我不要求退钱，我要求你再给我重新做一杯。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是给消费者信心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这个东西是有质保的，或者说我有来有回，我有保护和捍卫自己作为消费者权利的武器。
嗯，
那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嘛，他们主打一个这个现在叫什么特种兵式旅游，其实是帮云南文旅在引流量了，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然后大家如果愿意来的话，其实一部分是促进了消费力，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咖啡门店，就是我们一家咖啡店叫做文汇141，另一家咖啡店叫梦想咖啡。
你们这咖啡名取的都好中二啊，果然
都是大学生是吧？
对啊
对啊，然后梦想想是分享的想了，然后梦想咖啡现在运的全都是云南的豆子，云南梦脸的豆子，就是我们的奶咖全部都是云南梦脸的豆子。
哦，
然后我们也会很骄傲的跟每一个来买咖啡的人强调我们是云南的豆子。
哦，所以买杯咖啡等于也是说对原产地的支持，
对原产地的支持，还而且还是溯源。对，
就是最后的话再说一说，你们大家都闭起眼睛回想一下这几天的行程，假如说你回去了，你身边的朋友这次没有来，你的好朋友就跟你在聊天的时候就问了你一下，哎，怎么样这次感受怎么样，去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新的体会？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吧，如果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层面，就是说 OK， 你今天如果说不认可云南咖啡，哪怕是只是从那个品质或者风味上不认可不喜欢不买账的话， OK， 你可以不认可和不买账和不喜欢，但不要随意的在没有调查没有了解没有体验的情况下就轻易的去做一个审判。
嗯，
对，就是有些事情并不是嘴上打打嘴炮说说的那么准的，哦，不就是挑个全红果吗？不就是发酵的时候好好的看管一下吗？人家也有生活，也有事情要做，不可能担着个椅子，担着个凳子就在旁边看着他，24小时守着他。就是很多现实的问题，你真的要来到了产地，来到了庄园，才能够体验和感觉到的。所以OK， 可以不喜欢，但不要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擅自的去评论和审判就是云南咖啡的好坏。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或者说我老婆刚才也讲到，就是整个产业链它的一个受益的分成肯定是会有倾斜和有就是不同的板块的。我们也可以简单这么去理解，咖啡农至少我会这么去觉得，咖啡农绝对是在咖啡的这个事情上花最多的汗水，但拿的不会是最多的收入。
嗯，
对，但是虽然我也很怎么说呢，很理想化的希望这更多的利益能够倾斜到他们身上，但是整个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运作都是让这个产业链能够顺利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很简单，商人没有任何利润，没有任何的这个有利可图的话，他也不会做这个事情。而有利可图就会有商人或者有商业的加入，而商业的力量是巨大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 OK， 有人因为咖啡赚了钱没关系，像我刚才说的，只要咖啡的这个市场全球来看，或者只看中国，它市场在成长，那云南的咖啡总会有一席之地的。那对于他们来说就会是一个良性的向上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用太刻意的去说我们一定要帮助云南咖啡干什么干什么。
对，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和觉悟和魄力，像阿奇这样子一来就10年，对吧？从一开始也可能不太适应，或者说没办法融入，真正意义上融入当地，和他今天也可以很从容的去说我已经很融入到当地了，就是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讲一样的话，然后讨论一样的事情，对吧？过一样的生活，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么做。而我是觉得说，每一个咖啡产业的人，你就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好好的去做让更多人喜欢咖啡的事情。其实就是在间接甚至说就是在直接帮助云南咖啡了。只要咖啡市场变大，云南咖啡的未来就是光明的。
对的，
对，这是我想讲的两个，一个是关于评价云南咖啡、审判云南咖啡的点，另外一个是咖啡市场的发展的，我们能干什么的一个点，就是这两个。
所以我听出来了，微胖这次最深的印象还是全红果这个事情，因为每次问起来都是先说这件事情。
因为对， 全红果是一个非常
震撼到
很容易讲出来、嗯、但很难实现。
哎，这个很好，这就是非常非常你来了产区、嗯、你和卡农同吃同住才知道的刻板印象，就是和以前想象不一样的东西吗？
这个是我第一次去产地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了的、嗯、但这一次来就是又重温了一次，就更让我又更加怎么说呢，坚定的去告诉大家，就是就是理想跟现实永远都是差距很大的。
是、
嗯、
是 OK、嗯、那 Echo 呢？
我可能比较柔和一点吧，就一个可能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受我影响去慢慢开始去喝精品咖啡，然后我身边遇到的人都没有那么犀利吧，就是我可能会再多的去跟他们推荐一些云南的咖啡，大家多尝试一些云南咖啡。然后第二点，可能我肯定是会告诉他们说我一定会再回来的，灰太狼我会再回来的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带更多可能不是行业里的人，对，去回来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每年来做一些处理法，或者说就带一些可能广告圈啊在圈外更有影响力的人，对不 对,、
哎、对，
大家不要都是只是圈内人，我宣传来宣传去都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其实我们就是要破圈嘛，对、嗯、就是圈外人，让更多圈外人知道才是把这个市场做大的一个渠道。然后圈外人其实精于咖啡的人很多，就是他们发烧友，可能他们的器具他们的设备比我们都好，他们愿意去花很多的钱去买高端的设备，但他们可能对于挑选豆子，对于处理法其实还是不知道的。
是的、
嗯、所以带这群人回来其实是更有意义的吧，我觉得。对、
嗯、而且他们都是带着一些想象，然后带着一些
对
期望能在这里解决的问题过来的、嗯、我觉得就不是那种我只是想过来随便看一看
对旅游啊什么的。
对，他们是带着这种真的是对咖啡和卡农的尊重回来。是的。嗯，然后佩锦呢？
我的话可能比较热血啊，因为毕竟年
你可以热血对
年轻真好、
对，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我如果对朋友也好对家里人也好，就是我妈妈叫我回家，因为我去年没有回家过年，那我今年肯定是要回家过年的。我妈妈如果在我开门回来的时候问我这趟行程怎么样，我可能会跟她讲我有第二个家了。
哇，
对，
这个非常真实，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感情，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嗯、我有第二个家了，而且我的家人，我的新家人也很期待我回家。然后我会想说，大家对云南的印象，包括我身边小伙伴对云南的印象，可能说哇他是诗和远方，但我说如果他也能成为家的话，大家对他的情感可能又是不一样的。因为诗和远方可能没有办法去一叶障目解决当下眼前苟且的问题，但是家是可以解决当下苟且的问题，因为你可以回到家。对，大家会说嘛，我想在大理养老，我想去丽江交朋友，就是大家其实是想留在这些地方。我也是在上海上学，你会发现留在上海和想要在上海留下的年轻人非常多，它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对吗？那我会想说，与其留住云南的年轻人，留住孟连的年轻人，不如成为孟连的年轻人。对，我会想说，如果会有一些人想要成为孟连的年轻人，那这个地方会更有生机。
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啊，都饿着肚子来陪我们做这个录制。但我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用这个设备把这些事情趁热走之前该讲的讲一些，但是因为完全没有做提前的什么的准备嘛，就大家也很即兴，但是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内容。
很期待啊，真的很期待。
结尾是
我们是 Coffee Plus
播客
我们
带云南咖啡回家。
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旧。
在接下来 YSCC 的工作里面，我们会安排有更多别人觉得好像没有意义，但我们觉得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去做正确对的事情。我们如何能真诚的、谦卑的为产地真的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现在要去游。
结束了，但是所有的美好的、真诚的、谦卑的事情还会再继续发生。
这是当时活动闭幕式的片段，送给所有当时在场的人做个纪念。我是雨佳，我好像已经讲了太多关于云南咖啡的故事了，所以真的希望下一次不再是只有故事，而是能骄傲地推荐你一些好喝的云南咖啡。但是我又想了想，为什么要等下一次呢？不如这次大家就互相推荐一下，请给我们一个全是好喝的云南豆的评论区吧。可以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喝过的好喝的云南咖啡，可以是推荐的烘焙品牌，也可以是推荐的庄园。那届时我们将赠送15份由 Coffee Plus 播客和微胖共同出品的付费内容，也就是我们第36期《怎么让水给咖啡味道加分》的免费兑换码，以表感谢。另外呢，为了庆祝 Coffee Plus 播客出品的付费栏目冠军的手冲咖啡课上榜了2023年小宇宙年度付费内容，我们也将选出点赞数最高的一位听友，送出价值298元的免费兑换码1份。如果你已经购买了以上内容呢，都没有关系，因为兑换码支持转送给您的家人以及朋友。最后的最后，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给我们留言，以及分享给同样喜欢咖啡的朋友。谢谢。